各位好，咱们今天来聊长兴科技啊。长兴科技啊，一下子冲到 A 股市值第一啊，这个真的挺惊人的。但凡是中千万的朋友，估计这一年的早饭钱都出来了。它的市值我看了一下，昨天一度啊出去到 3.68 万亿，全天成交超过1400亿，这都刷新了 A 股记录。之前我们关注啊，长兴不过是一个十年前才成立的公司，它凭什么这样？原因很简单，意味着在 AI 领域，尤其是在这个 DRAM 领域、内存领域，牌桌上终于有了咱们中国自己人。 DRAM 就是手机电脑服务器，其实都有，所有的计算要先经过它。这门生意的残酷就在于格局，全球 90% 的份额实际上一直就在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这三家手里，没有其他人吗？有，但这个赛道太惨烈了。中间你像德国曾经有过奇梦达破产了，日本曾经有过尔必达然后被收购了，这都是国家级选手一样死掉过，牌桌上很难进新人。为什么？门槛太高了，建一个晶圆厂动辄几百亿美元，然后你建好了之后，你看这个从动工到良率爬坡那都是用年为单位的，而且更磨人的是这个存储价格它是有周期的，你哪知道你磕上什么周期，上行周期那挺好，暴涨躺着赚钱，那下行的亏到你怀疑人生，没几家熬得住的。但是长兴它成功了，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我想绕不开的就是大家说的合肥的故事。你像当年合肥产投出资多少，144亿，那是2016年的事情，17总投资180亿，合肥出了 80%。 合肥是个很有钱的城市吗？我想不至于。2016年有数据可查吗？当时合肥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也就600多亿，一笔出资拿出全市接近1/4的年度财政收入出来，你说会没有反对声音吗？我想那反对声音应该是铺天盖地的。当时这个项目是一片空白，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也没有，那么多人等着发工资呢，你说干这个？而且更难的是坚持啊！之前说这个领域它是常年亏的，长兴2019年才造出第一颗芯片，已经过去3-4年了吧，即便造出来之后也是年年亏，2023年一年亏160多亿。你说这个项目那每年不有各种审计各种复盘吗？会不会有很多声音跟你说要及时止损呢？谁不缺钱用啊？最典型的例子碧桂园嘛，对吧？碧桂园曾经也长期持有长兴科技的股权呢，但是碧桂园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在2024年底全部清仓。你说是碧桂园完全没有远见吗？那谁不得有用钱的时候吗？碧桂园2024年太缺钱用了，当时账面总现金290多亿，但是有息负债2500多亿，知道手上有优质股权，他也得回笼现金流啊。事后诸葛亮当然人人都可以做，他持有到今天这一笔就把他资金的这个压力给缓解了，但是没办法呀。所以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坚持是有多难。你像合肥国资不光是没有撤，反而在持续亏的情况下还持续增资输血，十年累计投入240多亿。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没有政府的长钱陪跑，你光指望社会资本让他去穿越存储的多轮周期动荡吗？那谁穿越谁都得半条命搭进去了。可见这个行业一直就是国家力量的游戏。那现在长兴我们看到登顶 A 股市值第一，不光是一家公司的胜利，实际上它揭示出一个趋势，就是未来在 AI 时代中国还会再出现新的长兴，而下一个长兴一定也还在中国啊。当然有说你是不是说的长江存储，实际上我们说的是这类公司啊，不单指某一家。为什么？首先在 AI 领域，现在涉及到 AI 不管是存储、算力、电力，它都是属于战略物资了。当它成为战略物资的时候，那你看它的视角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你比如说这个内存吧，你过去采购内存，那价格主动权在别人手上，三星、海力士、美光，它报什么价你得接什么价。但现在牌桌上有了自己人了，也许我们现在份额还不够多啊，但是谈判的底气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个就是类似于长兴科技这样的长钱陪跑的模式证明是能跑通的了，很多城市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且陆陆续续都有类似的故事了。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典范之一，就是不惧怕重资产长周期的投入压力，跳出及时收益的这种短视，用战略视角十年如一日的去护航一家家企业突破卡脖子的瓶颈。还有很多类似的行业它也会有这种行业冷暖 技术迭代、国际竞争，可能在它崛起之前也是要连亏多年的。按照传统的投资考核标准，这些项目那都是很容易叫停的。但是现在类似这种模式，就是我不被风口变换打乱节奏，我就一直去坚持，这种耐心的资本，这种硬科技企业最真实的这种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多的不说，哪怕在合肥都有，比如说像当年的京东方啊，它也是类似的，都是由政府出面，由国有资本来承担早期风险，换取产业链的主导权。实际上每一笔都不是仅仅只看钱，它不是财务投资了，更是在看重一个产业的地位。十五规划也提出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可见这种模式一定会复制到更多的硬核领域。而且一成，它不光是一个企业好，它是一条产业链都会被带活。我们还是拿长兴做一个例子吧，它的上下游也会像磁铁一样聚过去，从材料设计、制造、封测各个环节。你像合肥现在集成电路企业450多家，长兴这次为什么要募资？大部分就是要转化成设备采购订单。那么你想，它要新修的晶圆厂，那是不是意味着国产设备厂商的订单就变多了呀？一家企业走通了，那一条产业链都会获得确定性的增长。当然现在来看是喜讯频出啊，长兴之后还有长江存储，还有等等。但是我们看这条路一路走来，真的是走了好多好多年，硬核科技从来没有捷径，耐得住寂寞，扛得住亏损，把得准方向，才能见到真的未来。未来还有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量子计算等等，每个领域可能都是要做多年冷板凳的。但是在中国，有的是愿意用时间换空间、用耐心换未来的资本和城市。所以长兴之后，下一个长兴不远了。好，本期就聊这么多。